晚安，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少，
我是 DK。 你是不是要讲昨天贴文的事情？就是我们昨天有贴一个麦当劳的，就是日常的对话的贴文，
在 IG 上啊。
但是有一则贴文好像让你有点不开心，是不是？
不是，那个贴文下面的留言大部分都是情侣间啊、朋友间去 take 朋友说，你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
对，
因为那是很基本的互动嘛。那我就看到一则一个留言特别的突出，他写说台南人也会吃麦当劳哦？问号，
就是说他质疑这件事情，
就是说台南人为什么可以吃？
就是说台南人为什么会有麦当劳？你们不是只有牛肉汤吗？
对，或是米糕，或者是蛙粿？台南人也会吃麦当劳哦？这
麦当劳原来在台南也会出现这样子？
对，那这个你说你有看到一个什么？
有一篇调查，他是写说台南人都不会戴安全帽，我傻眼。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只要一不戴安全帽，警察立刻追上来。
对啊，因为我们那天不是亲眼目睹一个人，他只是小小的转角，他不到五秒钟没有戴安全帽马上被抓。
对，刚好一台巡逻的那骑摩托车的警察呢就立刻追了上去。
对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思，好像说台南人很乡下。台南人是府城的，
你可能要来台南看一下，因为台南有很多间麦当劳、肯德基、卖什么汉堡王都有。对啊，而且你知道以前东帝士还在的时候，还有温蒂汉堡，
对啊，
那是很夯的，
就是一个400年的古都，但是并不是什么都很古老的，就是现代的东西都是有的。我们也有自来水，也有电，我们现在录音都有电的，对对对。都该有都有啦，请不要觉得就是有这种迷思哦。
还有电梯，
对，有电梯不是人在拉哦，是有缆绳还有电力在运作的电梯，现代化的哦。然后我们走路啊都不用爬楼梯哦，都是按电梯这样，
而且还要逼一下才能按。
有磁扣哦，很先进，对吧？对，好，抱歉。那今天可能开头有点太欢乐，我们其实是要讲一个很沉重的案件，但是不小心把它导到这个比较开心的气氛。那我们先拉回这个气氛。
是的，
今天要讲的是邪教。那因为这个邪教造成了蛮多人过世的，所以真的是其实是一个很沉重，
悲剧。
对，悲剧。那发生在美国。
那我们以下讲的情节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听下去之前你要有心理准备。不过我们不会讲到太血腥的细节啦。
就是它的情节是不舒服的，
对。
可是过程那些细节上我们会避开，就你还是可以听，就了解说啊，原来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过，
而且是这么大的事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天堂之门事件。其实邪教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嘛，就是一直都会出现。邪教一开始会被认为说是一个无害的社区群体，只是说理念跟信仰跟一般人不一样而已。
以前没有邪教的概念，因为邪教毕竟是很封闭的团体，所以外面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只知道他们在拜某种神而已。
对，然后那个神是什么？我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原来他们内部是这样子运作的，就是后来揭开很多邪教事件以后，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名词。
对，就是一直到20世纪中期，有发生了很多起邪教事件，开始威胁到社会，有很多学者专家就开始投入，然后正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天堂之门，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邪教。
对，它是一个邪教的名称啊，
对，
就叫做天堂之门。
那这其实是在70年代初期创立的，这个组织的创立人叫做马歇尔。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马歇尔他的背景好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创立者的他的生平背景非常的重要，
对，
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就等于是了解为什么这个宗教会诞生，
就是这个契机是什么嘛，对不对？好，马歇尔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有接触过神学，不过他从美国陆军退伍之后呢，就到大学去教音乐，然后跟一个女子共组家庭，生了2个小孩。不过马歇尔后来他发现他自己是同性恋，
这个其实是很压抑的年代啊。
对，
就那个时候即使是你知道自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或者是性的就是认同跟别人不一样，可是你还是因为社会氛围的关系还是没办法出柜。
等于是根本没办法承认自己的性向，加上他从小接触的基督教的教义是不太支持他的性向的。
欸，说不太支持可能是有点保守，就等于是反对啊。
对，可是到现代啊，就是说现代社会有些基督教的教友是支持的嘛。
对对对
对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情。
有很多基督教友是有就是跟我们沟通过说，其实他们是很支持多元性别这件事情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否认的，
但的确有一些否认的人存在。总之马歇尔就是因为从小信仰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告诉他说同性恋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他内心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突。
对，所以最后他是选择离开家庭，就干脆离开好了，我就不要去听，不要去看，
就抛家弃子就对了。
对，就算是这样。总之在1971年呢，他自己的爸爸呢因为生病然后就过世了，那他就因为深受这个忧郁之苦，因为心情实在太差了，他就辞去他老师这个工作，辗转来到了精神病院。
是，
那这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一个护士叫做邦尼，这个邦尼在这个事件中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个叫做邦尼的护士，当时她是嫁给一个商人，然后她有生四个小孩，她本身非常喜欢研究灵学，所以她会参加很多次的那种降神会。有一次她偶然遇到一个算命的，就跟她讲说，你会遇到一个神秘的男子，他身材很高大，然后皮肤很白皙，就这个外表描述的跟马歇尔非常非常的相似。邦尼去看到马歇尔的时候，他吓到，他想说这就是命中注定，这就是算命的跟我讲的那一个男子。
所以他们就是一拍即合。
对，等于是一见钟情啊，应该这么说。
嗯，
好，那马歇尔呢就告诉邦尼说，他心脏病发作，有经历过这种濒死的体验。在这次这种接近死亡的体验中呢，我感受到这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所以我决定我要创立宗教。
哦，就是说他告诉他说他曾经鬼门关走一遭。邦尼是很信这种
神学的，
那刚好呢马歇尔就讲出这一段经验。
对，
所以两个人就是开始合作了。
对，所以邦尼完全没有怀疑，他也立刻选择抛弃家庭，追随马歇尔建立这个宗教。
可是他有四个小孩，
对，他就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对，然后两个人呢，同时也是灵魂伴侣，成为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
没有错，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马歇尔其实是对同性就是比较大的感兴趣啦。
对对对，
但是他们还是结为类似一种伙伴关系。
好，一开始他们决定是经营基督教的书店，借此来传播这个宗教。不过这个举动没有成功，就是根本没有任何人想要加入。
对，然后这个书店的经营也不是很顺利。
对，后来呢接近半年的时间，两个人就在美国四处旅游，传播他们的信仰。在传教的初期，其实马歇尔根本就没有想清楚说，哦，我自己的宗教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所以就边传边教，然后想着说那教育是什么，这样就是
他还没有想好就先传教了。
对，
就是你没有建构好。
对，他只是想要到处去传，但是那个意义是什么根本没有想清楚。
是，
然后这个时期呢，他们只获得一名教徒。1975年的时候，马歇尔呢就去租车，可是他并没有归还，他就跟租车公司说，上帝已经授权给我了，所以我拥有这台汽车。你知道这些话就是
租车公司听了会很不高兴吧。
对啊，而且等于是你免费获得这台汽车嘛，那当然就被判入狱服刑6个月，因为等于是算是偷窃了嘛。
对，就侵占啦。
对，侵占。对，
反正就是租车公司就告他嘛。
嗯，
那就他就被判入狱服刑。不过他在入狱服刑的时候，他刚好就多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架构他的宗教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
对，就发展出独特的神学了。出狱之后呢，马歇尔跟邦尼就一样继续传教，继续传教。这时候开始吸引了一批人追随，然后组织的名称呢就多次的改名，最终他们决定自己叫做天堂之门。
是的，
天堂之门的教义简单来说就是外星人加上上帝。
这很不搭嘎，对不对？
就是很算是冲突吧。
冲突啦，
感觉上不太合理。
因为外星人就是比较偏科学。
对，
可是他是科学加宗教。
对，
不过三达基教好像就是类似这样啦。 反正这种科学家宗教的概念 mix 在一起，
嗯，
那天堂之门就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
对，马歇尔跟邦尼其实是从科幻电影小说从中获取这种灵感，所以他们就结合了基督教教学说，然后进化论、末日说，然后编到他们教义里面，声称上帝就是层次比我们高出很多的外星人。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怪异耶，
对，真的、
就是、很脱离现实的感觉，
这真的很像电影啊，老实说就像电影。
对，
那马歇尔跟邦尼就跟信徒说，他们其实也是外星人，不过呢目前呢占据了人类的躯体，那这个概念呢就是很像附身，只是附身的不是恶灵，是高次元的外星人。
这个我听到可能会笑出来，可是因为他们有营造一种气氛，
对对对，
所以他会让在场听到的听众呢会信以为真。
没错，
那种气氛是我们现在营造不出来，所以你听到会觉得很可笑，
对对对，
你会责怪说为什么当初会有人相信。可是其实马歇尔跟邦尼当时候在传教的时候那种神情表情是我们没办法去复制出来的。
没错，那之所以会端出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两个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让他们的信徒相信说教主是高人一等的存在，其实这也符合邪教的其中一个定义嘛，就是教主一定是神格化的象征，
对，
就是无人取代的教主，
对，跟一般人不同，所以我会去崇拜你，我会去追随你。
对，那第二个呢，这个理念就是使得他们两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洗清他们以前那些作为人类不堪的过去，比如说他们曾经都想要抛弃家庭嘛，那我只要端出说哦，我是外星人附身这个理论之后，等于是截然不同的身份。
对，我已经不是马歇尔，
我不是邦尼，
我也不是邦尼。
对，同时天堂之门也特别强调说，高等生命曾经乘着飞碟造访古代的地球，然后种下了人类文明的种子。然而有一天呢，地球就会被大清洗，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离开地球，但是只有少数的人类可以透过晋升到超凡的境界才会被选中进到天堂之门，而被留下的人类你就会被毁灭掉。
是的，欸，他这个概念很像一部电影在说的，就是普罗米修斯。
哦，
普罗米修斯他的电影一开头就是一个外星人，
嗯，
欸，就飞到地球，然后把自己的基因呢种在地球，所以呢地球才开始发展出很多的生命。
对，欸，你这样讲真的是类似天堂之门，
啊，可能雷利史考特有参考天堂，
有想到这件事情。
没有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学说啦，就是说这个地球的生命可能是外星人去种出来的，
嗯，
像种菜一样，开心农场，宇宙的开心农场。对，真的啊，我不是开玩笑，真的有一个是学说是这样子的。
OK， 可是这没有办法被证实。
对，重点是无法证实的。
对啊，
所以只是理论上的说法。
天堂之门教会成员呢，必须舍弃所有的物资财产，然后割舍掉朋友、家人、毒品、酒精、珠宝，就是你必须维持一个高度禁欲的生活。
高度禁欲，无欲无求。
对，
也不能吃麦当劳，
不能，绝对不能出现麦当劳。
对
对。
然后也不能用自来水，应该没有那么严苛啦，可以用自来水，
可以，也有电，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去深山修行的感觉。
对啦，修行修行，就是说你不要去有一些物质的想法，
完全排除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宗教。
对，甚至有八名男性的成员呢，包括马歇尔在内哦，在墨西哥呢就进行了非法的手术，切除了生殖器，维护这种哦，清心寡欲的生活，因为我已经没有那个生殖器了，所以我就没有欲望。
没有错，
他们自己觉得啦。
可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这个宗教事件嘛，他们认为是马歇尔的性倾向造成的。
对，
就是因为马歇尔是一个同性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是不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干脆这个教主呢就发展出，那我要切除我的所有的性欲，维持这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其实看来是一种悲剧。
对，就是等于说是他是透过自创教义的形态，然后来阉割掉自己身为同性恋的罪恶感。
其实想起来也
很压迫啦，
对，压迫的感觉。
对，马歇尔跟邦尼呢是严格禁止成员跟外界联系，等于是 你不能跟任何朋友家人联络，然后要求他们追随者是完全完全的服从他们，这使得信徒呢是百分之百的依赖教主。例如说在吃的方面，饮食方面好了，天堂之门呢他们会采用果汁排毒饮食疗法，然后长时间呢不吃任何食物，你只喝柠檬水、辣椒、枫糖浆混合而成的一体。
那听起来不是很好吃的。
非常难吃吧？
对，
因为有辣椒啊，就是会很辣，
嗯、
然后还有柠檬就很酸，这听起来不是一个饮料哎、欸，
不美味就算了，
好像也不营养，
对，好像也不营养，听起来那个营养价值也没那么高，
算是一个很错误的饮食观念啊。
哎、欸，可是真的有邪教，就是我不是说天堂之门，说别的邪教、他们就是因为信奉某种饮食的概念，结果真的营养不良而过
世，对对对，
这是真的有发生过的。
好，那在天堂之门的财务方面，整个组织哦本来是没有任何收入的，因此他们就在山下露营，一直到1970年代后期，有一个比较有钱的就是成员，
对，教徒过世了，
还有就过世了，就把遗产全部给了天堂之门，所以他们开始有钱去租房子，大约有40名的追随者住在三栋房子，然后所有的信徒呢生活细节都受到严格的管控，你不适应的人你就可以选择离开。
所以他的教徒本身也不是很多人。
对啊，你这样听起来就好像100人以内以下吧。
就如果是你自己的话，你会想要信这种教吗？就是
不敢。
对，非常严格的禁欲生活，然后也不能有钱，什么都不能，然后就是很严苛。
对。
然后教徒的教义好像又有一点奇怪。
对。啊，我也不能跟家人联络。
不能，就完全隔绝。就
是、对啊。好，那马歇尔认为说他对追随者期望是重质不重量，所以长时间下来呢，经过多次的筛选，一直筛选得到的那个信徒数量虽然不多，不过对天堂之门是最忠诚的，
忠心，
他要的是忠心、啊、
忠心耿耿。
好，到了1985年是这个邪教的转捩点，邦尼呢就得到了癌症，然后不幸的过世了。不过在过世之前呢，马歇尔跟邦尼不断跟信徒宣称说邦尼是不死之身、哦、他们一定会做这个幽浮，跟信徒被外星人选中，然后再一起离开地球。
所以邦尼死掉等于是打脸了这个整个宗教的教义跟说法。
那马歇尔就不得不向信众自圆其说，说邦尼只是先去而已啦，是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他的灵魂呢已经前往这个飞船到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继续做这个天堂之门的工作。
反正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都可以换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一直解释，一直解释，
对，一直解释就好。那因为他留下来的信徒都是最忠诚的，所以就是会全盘接受马歇尔的说法。
对，那邦尼的过世其实对马歇尔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打击，这也成为天堂之门要走上极端的道路。那马歇尔就修改了教义，原本是说哦，被选中的教徒呢会搭这个幽浮离开地球嘛，不过这时候就改成说信徒必须以死殉教，让这个灵魂呢离开凡人躯体才能到天堂之门。接下来连续几年呢都对这个信众一直洗脑，
也就是说如果邦尼没有过世的话，其实这一切不会发生。
不会，邦尼算是一个导火线，
对，一个
关键
催泪点。
对，那说这是唯一可以从地球离开的方式，而且设下了时间点。马歇尔就说哦，外星人已经联系我了，即将有一艘飞船呢跟随在海尔伯普彗星之后，只要灵魂离开肉体，灵魂就可以搭上飞船抵达永远可以存在的美好世界里。
哦，我跟你说明一下，就是当时有一颗彗星、啊、
彗星，嗯，
就是会经过地球，然后大家都会纷纷往天空去看一下，就是用那个
去找这样，
对，天空望远镜这样看，它就是利用海普惠尔彗星经过地球这件事情，说那个是我们的飞船会来接我们，
嗯，
所以信徒纷纷都相信了，
对，就刚好有这件事情，
对。他都是利用事件的发生去自圆其说了，
所以其实老实说他是聪明的、欸、他反应很快、马歇尔在这
里，你要说他反应很快也是，就是因为这种宗教领导者一定都是口才无碍。
好，时间到了1996年10月，天堂之门就到了加州去租了一间豪宅，然后他们录下了讯息说这是他们最后离开地球的机会。1997年3月26号， 包含马歇尔在内，有全部39人就被发现在豪宅内集体自杀。那这个自杀的方式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维基百科都查得到了。
是，
对。然后他们身体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所有的调查人员都倒抽一口气，
因为非常的怪异，
非常是非常哦。
就是他们一进入那个豪宅的时候，全部人都穿着 Nike 的跑步鞋。
对，我讲一下好了，就是这些人是一个一个躺在床上，就是很整齐，
嗯，
然后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黑衬衫、运动裤，然后鞋子是黑白色的 Nike 运动鞋，身体是由紫色的布去覆盖，然后口袋里面有 5.45 块美金，然后留下声明说这是星际旅行的费用，
好像有点便宜哦。5.45 块换算成台币，
可能当时美金比较贵嘛，
没有，这样换算成也是几百块而已，他们讲什么就是信徒就会跟着做就对了，
而且大家都是一样的钱，5.45美金这样。那天堂之门邪教是1978年之后美国公民最大的集体自杀事件，这是震惊了全美国。后续学者就在讨论说，为什么这38名信徒会愿意选择跟随马歇尔集体自杀呢？
对，那就要说到应该是有发生过更大条事件啦，那个是琼斯镇事件，我记得是这样。所以就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
好，主要有两个因素，就是说天堂之门让信徒在社会上是孤立的，等于说你信教的人呢是完全盲从的追随马歇尔，
对，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只能跟着马歇尔的话去走。大家要去想，就是从信徒的角度出发是这个样子的。
那马歇尔你要说是洗脑吗？嗯，也算，不过他其实是透过一层又一层的话术去有效控制他的追随者。那组织成员的自杀是因为他们全都深信不疑马歇尔他建构的这种论述，这让他们克服了对死亡的恐惧，然后去导致这起悲剧的发生，等于是说他们当时是不怕过世，不怕自己死掉。
对，
所以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我会到另外一个世界。
其实很多的宗教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发动一个圣战的话，诶，我是不会怎么样的，因为我会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怕死亡。
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集体自杀或是恐怖攻击的发生。
没错。好，那由于信徒的身体被发现的时候都是穿 Nike 的鞋子嘛，所以当时反而让 Nike 的声名大噪，不过同时也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联想。
其实主要是负面的宣传。Nike 也是很倒霉，为什么他们会选择 Nike 的那一款跑步鞋？因为那一款跑步鞋蛮便宜的，又耐穿，
嗯，
所以他们就选择那一款。结果 Nike 的这个公关形象大受打击，
所以当时的公关呢就跳出来说，天堂之门事件跟我们无关哦，跟 Nike 是无关，是他们自己选择要穿那一款鞋子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是
要赶快切割啦，因为真的跟我们无关啊。好，那就是今天的事情就是讲到这边，就是有时候呢邪教跟宗教两者是很难区分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宗教它违背了广泛的道德观，也违反了法律，这有很可能就是邪教了。
对，那我特别补充说明一下，可能我影片没有讲到的，后来 Nike 的公司呢不知道哪一个人哪一个天才就发想说，我们可以复制这个事件，就是出了一款天堂之门的鞋款，但是出了以后设计图也画出来，然后也真的是做出了几款模型，因为这个反弹声量太大，所以最后没有发行，但是你在 eBay 还是搜寻得到。
所以你有看到那个鞋子的图，
就是有紫色的，因为象征就是紫色布盖在他们身上嘛，然后还有黑色跟白色的元素在上面。对，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讲天堂之门的事件。
那这个鞋子就
没有卖，从来没有卖过，
因为不可能被卖出来、啊、
但是那些样板打磨出来以后、欸、有一些人取得就放到 eBay 拍卖、
哦、
所以你去搜寻天堂之门 Nike 你可以找到那一款鞋款的图片。
可是你买得到实体吗？
买得到、啊、
还是买得到的，
还是买到、啊、
等于说它还是有少量产出，
对，少量出来的
哦，可能是样板之类的，
对，但是从来没有公开卖过，因为这个是很大的悲痛，你不可能当成生意来做嘛。
对对对，这是会很违背这个社会的观感，也很不好。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天堂之门邪教事件，
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启发啦。對對對，就是你在信这件事情之前，你是不是可以想一想，欸，它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那这个创立人的背景故事又是什么，你是不是认同呢？
是的。
好，接下来就进行到我们的玻璃开更的时间。好的，今天的玻璃开杠，你先开始，你先讲一下。
好，因为 Disa 要喝口水啊。今天我们会讲一些留言啦。第一个留言
是投稿，
对，投稿。第一个投稿是有关鬼故事的。那今天会有一个留言是非常的稀奇，就是它的剧情转折是我想都想不到的，
有如好莱坞电影。
对，那我们先讲这个灵异事件的投稿。
好。这位朋友叫做小太阳，他是来自台南的朋友。他写说，6年前我一个人呢来到台南工作，在公司附近呢租了一间学生的套房，小小的一间，可是五脏俱全。当时房东在看的时候，我就刚好选到一间最后面，然后最大间的，离楼梯最远的房间。我当下很开心，就汇了定金，打算说几天内我就搬过来。搬进去的2-3个月之后，因为姐姐临时被公司调派到台南，那在找到房子之前呢，就先过来跟我一起住。有一天晚上，我跟我姐姐在床上聊天的时候，突然间墙壁传来了叩叩叩，就是敲墙壁的声音。我跟姐姐说，啊，是不是我们两个讲话太大声太吵了，所以我们就安静了。想说这种套房通常隔音都是很差的，都是轻隔间。不过过了5分钟之后，又听到一样的声音。我姐当下就很生气了，回敲叩叩叩叩叩5下，结果呢墙壁的另一端又回敲了叩叩叩叩叩5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转过头跟姐姐说，姐，我们隔壁没有人。
所以隔壁是根本就空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这间房子刚好是三角窗那种，房型呢有点斜斜的，床靠的那面墙呢其实是面对着马路的。所以请问一下，那叩叩叩到底是谁在回敲？
欸，这很恐怖欸。
对不对？
就是其实是隔壁是没有人。
没有人，
就是，
没有房间。
完全是空的。
对，就是马路。
对，
那
直接下去了。
那是谁呢？
不过这个科学上可以解释啦。
当然当然的，就是。就是因为大楼啊还有套房那种，如果是旧房子的话又更有可能有这种各种声音。
对，就是可能是楼上传来的。
对。
或是楼下传来的。所以你在敲的时候它是会传导到楼上楼下的。就算水平上没有人，但是垂直上可能有人会听到这件事情。
只是说当下你敲的时候它又回敲的那一刻你真的会吓一跳。
对啊。
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刚好你又回敲给我，
然后你又知道明明隔壁是没有人的状态下，
啊，
你是真的会吓到，
真的会吓到。
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鬼呢，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评断了。
好，这个是第一个灵异故事。那其实我今天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之前不是有提到这个算命的事情吗？
是，
尤其是柳德南的故事，让大家都觉得啧啧称奇，因为他实在太准了。那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哦，他们算命啊，准或不准的。不过我们有一位网友，他是住在芝加哥的，他自己有修一贯道，然后学这个佛法，所以他对于这个事情有一些理解，他想要跟我们分享。
所以他看法是什么呢？
好。他说柳德南相信是有特殊因缘才会得到这种明白众生的命运能力，这点从他视障就可以证明了。那因为算命本来就是泄露天机，所以算得准的算命先生通常都会有一些身体部位比较不好。那回到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他算过去很准，未来不一定准，就是说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从众生的命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未来呢是可以靠修行去改变。所以如果去算的人因为柳先生的话去改变自己的想法跟做法，那么未来发生的事情当然就会不一样。我相信柳先生也是希望让给他算的有缘人能够从根本改变，那这样子就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哦，我听懂他的理论，
你懂意思了吗？
我懂他的理论、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其实未来是有一个空间的。就是说，你听到柳德男的这个算命的说法以后，你也可能会有一些空间或是时间去改变你未来的这个走向啊。
对，例如说，我现在就是。
比如说你算不到你在录音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飞机飞过去然后打断你要说的话嘛，
对对
对吧，
就是这样子，因为未来事情是完全说不定的，
是
下一秒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所以这位同学的说法你听得懂齁，
了解，
对对对。好，再来就是说为什么他不帮家人算，的确就是因为天机不可泄露，就算他知道他也没办法改变，所以算命的原则就是会把未来的福报挪到现在来用，那如果你没有知福惜福再造福，你就是像天射箭一样，最后还是会坠地。这样听起来是很哲学。
欸、对，我听得懂、欸。哎，就是像天射箭这件事情
是空的啊，
是徒劳无功的。
对对对对，
到最后这个箭还是飞到地上、啊，
没错，
它不会飞到太阳，像后羿射日一样，不可能嘛。对对
啊，他最后有拿自己的例子来说明。嗯、他说：“其实呢，我自己也是有认识一位有算命能力的，算是道场讲师。那后来呢，因为在感情路上一直很不顺，我就去问了这位讲师说，我的姻缘何时到？
嗯，
那他就淡淡的说了一句：都会结婚啊，这样。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是单身，是因为我自己虽然明白很多道理，但是我没有用心去改变自己，所以在人际互动上。”我很不圆满，我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到老师讲的会结婚啊。
是，了解，
这就是他的心
得。哎、欸，我觉得他的心思很细腻，他会检讨自己，就是种种的行为跟想法。
对、嗯，
这个人真的是很难很难得啦。所以我会觉得说，哎、欸，我讲一个比较心灵鸡汤的，就是你算命归算命，但是你最后实际的做法还是会影响到你。最后的人生，
当然
的一个走向，
嗯，
所以说你到底要不要真的去找一个很神准的人去算呢？这件事情倒不如呢，你好好过完自己的人生会比较重要，
对，
就是认真过每一天。
对，那我们上次不是有提过一次，就是说，结婚前合八字吗？
对，
那我们最后也没有问你妈妈，就是我婆婆说
有啊，
我们。
就是我妈说是算的是 OK 的，就是这两个人结婚会幸福美满。
你确定？
我确定啊。
她有讲过？
嗯，她没有反对的话，就是表示说算出来结果是好的嘛。因为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迷信，然后她那时候交往的对象拿去算是不好的，就要强硬他们分手。
真的分了？
真的分了啊。
那不是分得很痛苦吗？
对啊，
对，所以就是有网友也是跟我分享说，他们的家人也是想说啊，他们交往多年了，然后拿去合八字，嗯、他很担心说合完八字是不是 Oh my God 不合啊，我即将要面临分开，所以最后呢，好险好险是说合的，不过他觉得说不如就不要去合就好了。
对，
为什么要去合完，然后再让自己全家这么啊？我到底要怎样？是不是要分手？我到底要结婚？就是这种衍生出更多的想法跟不安。
哎、欸，真的、欸，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上的想法。
對啊、
你干脆就是不要知道自己的未来就好了。
对，就是你们当下相处得很开心，你觉得你们合得来，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嗯。可是如果你让一个去合算命的人决定你们的命运，这个是一个怎么讲？
对，就是规划自己未来就好了，
对啊、
不要说让算命的人的口中来去决定自己的走向。
对，
是不是？
对，因为我身边呢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跟男朋友交往很多年，然后好像在交往到第三年还是第四年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因为深信这种有关问世还有合八字的事情，就问完之后就说不合。
嗯。真的不合，
就没哈啦，没哈。我这个朋友算是个性很硬的，
嗯，
他就也没有要理家人的意思，继续交往嘛。好，就这样交往了，交往到第十年，
哎、欸，很久哎、欸，
结婚了，
所以就真的是有一个结果。
对，不过这个算是第几年的时候，因为他发现他妈妈真的不喜欢他男朋友，对他很冷淡，可是这个男生呢，很用心。他决定要打破这个尴尬，他就是常常去跟女朋友的妈妈见面聊天，想要化解这个尴尬， 然后也让未来的岳母多了解我的个性，
对，
你就不会那么讨厌我、排斥我，而不是因为一个算命的说他就是北哈，然后你就完全否定我的一切。
对啊，就是一句话这样。
对，我知道有些长辈是真的很相信这种事情，所以你只能真的啊，就给他去算吧。但是你们两个的未来还是你们自己决定。
哎，我觉得你这个结论下得很好。
对，
但是也不是说就不算命啦。
对对对，
我觉得算命是有参考的价值，但是参考归参考，它就不是一切，绝对不是一切，你还是要靠你自己的双手或是双脚走出一片天啦。
对，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的朋友是爱情长跑十年，然后现在结婚生小孩嘛，那有关爱情长跑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哦，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长跑因为我的感情生活都蛮短暂的，然后我的空窗期都是拉得很长的，我蛮多时间都是单身的状态，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没办法跟人长时间的相处或是怎么样。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样讲会不会很恶心啊？
很恶，
很恶，那我就不讲了
可是你不觉得你有点现在 over 吗？
太黏你是这件事情。
对啊，黏雕雕啊，你岳母
说
的。我岳母
说你都黏我女儿黏雕雕这样子、啊。
对，就是你有模仿到、啊、这句话也是真的，我妈妈说的。
真实事件。
对。就连哦、喔、我只是下去拿一个外送都要跟。
对啊，我是觉得就是无时无刻黏在一起会比较好啦。但是呢，邓慧文。邓慧文心理师说这样子是不好的，因为夫妻还是要给彼此一个空间啊，所以我就立刻封锁了邓慧文我再也不要看到他的话。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的，我还是有追踪他、
啊、他这段真的是开玩笑，因为邓慧文我们都有看啊，
对，
因为我也会看，
我很喜欢邓慧文，就是他就会讲一些比较知性的话，对，
就是有点像许常德这样子。
是你很喜欢讲新闻娃娃会出现的人然后透露你的年纪，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就是说年纪比较中年的人才会看新闻哇哇哇，后来我转台到新闻哇哇的时候发现越来越好看，就原来是我年纪到了，因为我已经三十好几了，也快要迈向四十了，
就是说、
啊、我也中年了，
以前看的时候都是我的父母亲在看
对对对，
然后我看的时候就想说到底在干嘛，而且他们一定还要做那个哇哇哇的动作
对，我觉得那个哇哇很好笑
然后以前是虞美人嘛，
对，
就是虞美人搭配那个郑红怡，
对，
然后虞美人走之后就剩郑红怡一个人在那边哇哇哇这样
就会觉得还是很有趣啊。
可是之后有一些主题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我就没有再看了，我必须承认这件事。
对，有时候它主题是跟着时事在跑、
啊、对对对啊，有一些就我没有兴趣我就看
不
下去。不
是每个时事你都有兴趣的。
哎、我刚是要讲爱情长跑啦，就是说我高中吧，我高中有个同学哦、喔、就是高一的时候大家都还在刚认识，然后他就很公开跟大家说哦我有个男朋友，
高调，
嘿，因为我们是女校嘛，大家就会讲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说我的男朋友呢是我国中同学，他是我们的青梅竹马，我们是青梅竹马，然后呢突然间大学毕业，因为我就没跟他联络，我就不知道下文了，
就淡忘了。
对，可是你也知道有 FB 这个东西，
对，
就会刷刷刷看到，就没有想到他们加在一起至少超过十年交往，不过最后此时此刻
是分手的，
是分开的。
对，所以你这段的重点是，
再来就是讲到我最近一个好朋友，他就大概是退伍之后，就认识了一个女生，然后就交往，然后他当然是以结婚为前提为交往，就规划了他们以后的人生啊、以后要做什么，住哪里，工作怎样怎样。他也很体恤他的女朋友，帮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不过就在今年呢，好，他们决定结婚了。去年吧，他跟我讨论说他要结婚，然后他跟我说他要做很多的手续程序，就是包含结婚仪式啊，巴拉巴拉，然后结婚的地点，然后请的人，他搞得跟世纪婚礼一样。
对，
那因为我身边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行头，他算是我认识的第一个花样最多的人，
就是说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最美好的婚礼。
对对，因为毕竟就是结婚只有一次嘛。
对，
然后我要把它弄得很欢乐，那双方家庭都来参加，哦，很开心这样的。然后他也准备要买车啊，然后规划都跟我讲好了，
婚纱照也很讲究之类的，
超贵。
哦，就是选最好的摄影师，
摄影师，然后还有婚纱本身就是都是贵的，
都
还是定做的哦。嗯，那礼服是定做，不是说租的，你知道这件事吗？
对，
租的跟定做是不一样的。
定做就是永远穿在你的身上的那一种，
你也不能发胖哦。
该不会一套十几万？
我是不知道多少钱，只是上万一定有，
上万一定有嘛。
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布料很好，
了解，
很高级的牌子，这样啊，跟我讲，然后一直丢照片这样子。轰炸我，吸绑我，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好，结婚本来就是开心的事情，
啊，
我当然是祝福啊，
这是一件喜事啦。
但是你知道，天不从人愿，
欸，
很多事情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
就在，
该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嗯，
就分开了，
就是才刚结婚，然后就离婚了，
因为一些因素啦，
就离婚了。
对，
那我也是第一次接到那种。心思肺裂吗？这句话是心思肺裂吗？
就是痛彻心扉，
痛彻心扉的哭，
对
的声音。他跟我说：“弟嫂，我知道你很不喜欢接电话，我很抱歉，我打给你。
对，
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打给谁。”
就他一时之间，
你知道他讲这句话，我已经快哭了吗？
嗯，
因为他说他不知道要打给谁，
这个很心痛。
对，我已经很难过了，
而且他也彷徨。
对，然后他是在大马路哦，旁边车这样咻咻咻这样，然后搭配着他的眼泪跟他的声音，这样我听得我其实心很酸。
对，
就是说爱情长跑这件事情，老实说，我那时候问过他，我说：“哎，你交往八年，你八年不会腻吗？”
嗯，
因为我就在想说，像我觉得我结婚是靠一个冲动，如果我真的认识你久一点，我真的不会跟你结婚。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认识的时候，就是适婚年龄啊，然后双方的父母也同意嘛，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因为就是觉得自己的子女都到了，那何不让他们在一起了？
就是，
所以就是真的算是冲动吗？
没有没有。我讲冲动是说，我知道说，因为我看过我身边太多例子，就是交往三四年以后就分手了，
嗯，
因为已经到个临界点。然后你好像没有结婚，就等于是势必分手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啊，我跟你交往，我想要就是停止了，
嗯，就停止在追寻这种状态，
可以追寻爱情的状态这样。那当然，你当时我的首选啊，我说的是
现在也是啦，现在也是，
当时首选，
现在也是。
所以我们差不多是一年半快两年的时候结婚，我觉得这时间点是刚好的。
对，
因为我觉得我再多认识你一点点，我真的会爆炸。
你不要乱讲啊！你都下了那个注解都是很伤人的，
欸。什么伤人？我讲的是实话啊，你爸妈也知道啊。
啊哈哈。因为我有一些人格上的缺陷，
很大缺陷。
那多亏低少了这个包容了。那但是你也有一些缺陷，我也在包容你
啊。对，所以我才说
婚姻的本质就是这样嘛。
对，就是容忍、忍耐嘛。
你们不要以为就是爱情是永远的，这是不可能的。
对，
就是互相包容才有办法走到永远这样。
对，那上次有一位网友不是有问我们说，哎，她跟她男朋友的兴趣都不一样，
嗯，
到底要怎么相处有没有？这是上一集有一个人提出的问题。好了，我们就收到一个女性网友的回复，她说：“我刚刚听完那位女孩的经验，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跟我老公从15岁就认识，21岁那一年在一起，24岁结婚，我现在31岁，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的兴趣。他喜欢喝酒、玩手游、研究股票。”我喜欢网购、按摩、逛街、追剧、画画，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啊！不要去因为觉得没有共同兴趣就去配合对方，这样是非常累的。即便没有共同兴趣也无妨，自然的相处，轻松就好。
哎，我觉得这是很重点，就不一定要有交集点了。
对，就是你们平常相处开心就可以了嘛。
可是重点是要自然的相处这件事情，
不要刻意哦。
对。
因为你刻意老实说就会勉强自己，你久了那个就会压抑，
是，
然后有一天就会爆炸。
爆炸。
对。
所以就是说啊，可以开开玩笑啦，或者是 相谈甚欢啊，
对，聊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都可以。可是兴趣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没有办法配合，那就是各做各的。
对，
那这位朋友，你自己算一下，15岁就认识，现在31岁，几年了？
可是15岁认识不算交往，21岁
好，那21岁到31岁，10年，
10年嘛，
就真的10年。
对啊，
对，所以不能说爱情长跑绝对有，不是说什么对错问题，就是说到一个点的时候。你上次有讲到一个，我觉得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
我上次要讲的说，不是对彼此的坟墓，而是说对外面的人的一个坟墓。
对对对对，就是说停止诱惑。
对，
就是停止对外面诱惑的，那叫什么啊？
这个有点像是
好难解释哦，
清心寡欲的感觉，像邪教的清心寡欲。
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说你要懂得说，我现在的状态，我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对，
然后我要跟外界有一些距离，
是
应该是这样讲啊。
就是如果你认同婚姻的制度的话，你就必须朝这个方向走。
对，
那如果你不认同的话，当然就是一辈子都不要结婚。
对, 對, 對, 對，
那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观念存在啊。
对啊，
那也没有对错啊，这不是个对错。错的选择哦，
对，因为我看我朋友这样，我就会觉得说，哦，
就出去了，
短短的时间才刚结婚，然后就没了。这个结婚的心情才一个月而已。
了解，就是你对婚姻的共识是什么？
对啊，
我对婚姻就是说啊，我对外面的人都已经没有兴趣了，我决定要跟你共处一辈子，那我们就结为连理吧。那但是问题是，对方其实如果不是这样想的时候，那你就会伤透了心。
应该是说他嘴巴有这样讲
啊，有，
但是他没有做好。
对啊，就是有时候你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的嘛。
对对 对,
对，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不一定适合婚姻啊。
嗯，
也有些人是说婚姻就是违反人性的制度，这个观念我们也要去了解嘛，对不对？
对，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被绑住，
所以一辈子不结婚也是可以的。那我就可能可以无限的谈恋爱下去嘛？
对，因为这真的是个人的
选择。那因为我是因为有一些人际关系，我没办法无限的谈恋爱，真的对我来说太累了，太辛苦了，所以我比较适合就是找一个人定下来。
那我就是那个比较衰的人，
对，你是比较倒霉的，就是被我抓住了。别乱讲啊！你都把我推到就是我比较卑微的这一面，那你可能
哪有什么卑微啊？
那你对婚姻的想法是什么？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吗？
啊，对啊，不然我怎么会提到爱情长跑这一
段？所以你也不想要再恋爱了，你就是跟我定下来，是吗
？And then， 没嘞，没嘞，
没有啊！你都看一些韩星韩剧，我都会、
so?
都会有点担心的嘛。欸，
你要讲的是，
我是开玩笑，我是开玩笑。
各位，
没有没有，看韩剧
，DK 看的美剧都是什么？一定都会脱衣服，
没有啦，
脱光光。
没有，我想美剧就是比较开放，
所以呢，
他们就是这样演的。
那你这样讲，你的也有问题，我就有问题哦。
我不会想要跟，就是哎，这个不要乱讲啊。好了，没有啦，因为你看韩剧的眼光跟我看美剧的那个眼光是不太一样的。你看那些男主角都是带点爱情的情绪在，这个难免会让我有一些危机感。但是说说是说说啊，因为这个只是娱乐，
对、啊，
不会当真嘛。
不是你看，
所以我也是开玩笑的。
你看剧，但是要看那个颜值，你喜欢，你才会想看下去。你看不下去，你怎么会
了解？我懂你意思，就是说你看美剧不会说看到去学美语嘛。但是如果你看韩剧，看到说想要学韩文，然后真的认真在学韩文，然后每天都拿着讲义在读的时候，欸，你就难免会有一点担心这个婚姻是不是出了一些状况。可这是开玩笑的，但是你如果一定的年纪了都还愿意学习。你不要翻白眼啦，我们在聊天呢，我们在录节目，
你应该要很高兴自己的太太还有那个学习力跟那个、
欸、这是真的
那个心情。因为就连我妈都考碎我说，你以前我送你去什么什么日文补习班，欸，你要学不学的，欸，花了我多少钱啊，你现在勒什么什么自己念韩文这样。我说我到底学习错了吗？我错了吗？
我觉得你真的通才，就是你会各种语言。
哪有啊？
就是每一个语言都不精通啊，就华语啊，
非常不精通，
台语啊，
嗯，
粤语啊，
嗯，
日文啊，啊，英文啊，现在韩文啊，都每个都沾一点点，沾一点点，然后都不太会讲这样。
欸，我跟各位听众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节目上会说各国语言嘛，就是一些单字啊什么的，那你也知道有一些母人就会吹毛求疵，那其实我不在意，因为我就是在学习的阶段，所以我讲错什么的就让我讲错啊。
那那个糗能到底对还对？
糗能当然是对的，
是对的。
对，可是有些人会纠正我的发音。哦。但是老实说，这种都是说久才会标准嘛。
是。
我也才刚学，你要有多标准呢？我还是会继续糗能，OK？ 好的，接下来下一个投稿就是来自美国的这位朋友。
哦，这个非常的曲折离奇，这是我开播以来听过最像电影情节的一则留言，
这根本就是阿汤哥这种
汤姆克鲁斯
对这种情节了，
特务了。
各位，你把耳朵打开来。
是，
这位朋友叫做凯文，他写说，当时的我23岁，我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留学，毕业之后我选择在当地工作。我刚开始的工作地点是在凤凰城，但是因为房租太贵，而且隔壁的房客呢常常半夜吵得天翻地覆。哦，那个天翻地覆就是那个啦齁。
对，就是
男女之间的天翻地覆，
嘿嘿嘿啦，
hey， 所以我就决定退租了。我申请到调职到其他公司，就是位于吉尔伯特镇的分公司。分公司的主管是我的好朋友，他小孩的东西呢，有一天就落在分公司。那刚好时间是接近傍晚，他忙着做晚餐，就问我说，是不是可以帮忙他拿回家？刚好我又在分公司附近的靶场玩这个休闲射击，加上亚利桑那州的州法是允许公开持武权的，持武权就是拿那个枪
携带武器。
对，那我持有的左轮手枪呢，是不需要放回保险柜里面，而是直接挂在枪套里面就好了，可以随身携带。好，当我拿好东西到主管家，已经是晚上了，我就顺便到附近的餐馆去吃晚餐，喝了点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嘛，我就在餐馆里面休息。等到酒退之后，想说再来起来开车，结果我酒退之后已经是深夜了，餐馆要打烊。这时候餐馆老板就过来跟我说，你醒了没啊，赶紧滚，不要妨碍我打烊，我等一下还要看赛车比赛。当然这一串是英文啊，就是说你不要在这边了，我要打烊了这样。好，我马上表示我的歉意，就拿起了背包赶紧离开餐馆。这时候我发现店里面有一个非裔店员盯着我看，可是我当时急着离开，就没有放在心上。我就走到我停车的地方，坐上车，热完引擎，准备开车的时候，突然被人拿着左轮手枪抵着头，叫我滚下车，然后再叫我转过来。结果我转过去看，竟然是那个餐馆老板。
欸，我觉得这故事转折就是你以为是那个非裔人士，
对，
因为这是一个刻板印象，
对，
结果是错误的。
那餐馆老板说，你这个黄色猴子，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从城里来的吧，我刚好负债累累，你把这些东西交出来给我。
这句话非常的种族歧视，
非常，其实基本上这个餐馆老板就是种族歧视，因为接下来还有更种族歧视的话。那这位网友就说，我没有钱，真的我没有钱。好，老板一样骂人，不可能，城里来都很有钱。然后就突然歇斯底里朝着天空开枪，对我说，最后通牒，你不给钱我就杀了你。而我想说，与其被杀死，我还不如反击。我就骗他说，好，我会给你钱，不过我的钱放在鞋子里面。我就蹲下来假装要脱鞋，而他呢这时候放下戒心，枪呢就拿下来了，放回他的身后。此时我立刻朝他的鸡鸡揍下去，他就痛到跪到地上。趁他虚弱的时候，我就赶紧逃跑。但是很不走运的是，不知道是他耐痛还是我揍偏了，他还是在短时间内向我开火。这个子弹呢击中了我的右肩，我直接中弹倒地，但是我还是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而那位老板一直怒喊着，该死的黄色猴子，我要抓你出来，杀了你，吃了你的猴脑。突然间我想到，我好像有带枪在身上啊，我翻了翻啊，尴尬了，我的枪放在背包里面，而且背包在车上，我等于是没有武力反击。我觉得我完了，我人生要登出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捂住我的嘴巴叫我冷静，随后就把我的左轮手枪交给我。我往回看，居然是刚才盯着我看的非裔店员。
这个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他跟我说， 老板趁你睡着的时候翻了你的背包，把你的枪偷走了。
哦，了解，就是说这个非裔人士、非裔的店员，他一直看在眼里。
对，
所以当这个主人他走出去店里的时候，非裔人士才会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他。
其实是用眼神暗示他吧，
暗示他说、欸、你的枪被偷了，
对对，
被老板偷拿了。
对。然后非裔人士就说，我已经先报警了，但是警察等一下才会来，所以我先把这把枪交给你，你才能够保护自己。此时我觉得万分感激，但是很糟糕的是，那位老板发现了我们，虽然离我们有段距离，但是他很显然的知道他自己的员工把自己偷来的枪物归原主，所以他怒喊着就是脏话，然后说，杰克，你竟然背叛我了。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对、那
個、种族歧视的话，
种族歧视就是说对非裔人士非常不好听的这个词汇，那大家想必也应该猜得到是什么词汇。
对，然后就说，我连你我都会杀，而我就赶紧用左手拿起枪反击，我开了三枪。
欸，他是左撇子哦，所以他用左手开枪是不是？
没有，他右手被打到了，你忘记了
哦，
所以他只能用左手开枪嘛。我开了三枪，老板倒地不起，然后这时候警察刚好到达现场处理了。后续就是我右肩的伤没有什么大碍，但是凶手老板呢，警察告诉我说他的手臂跟右肩中弹两处，而作为凶器的手枪呢也被打坏了。那把枪呢也是从别人那边偷来的，他会依窃盗罪、暴力抢劫还有谋杀未遂罪起诉，基本上是可以把他关到死的。
了解，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老板有偷拿两把枪啦，另外一把不知道是谁的，某个客人的就对了。那一把就是这个
这位 Kevin 凯文，
凯文投稿人的枪。
对，
那因为这个凯文投稿人的枪被非裔的店员拿回去还给凯文，这样子。
对对，
所以他凯文在开枪回击的时候就打坏了这个老板之前偷的枪。
对，你说对
了，故事蛮复杂的，
根本是电影情节。
对，而且他很像那种变态杀手，你知道那种公路电影吗？
我知道啊，
就是在路上啊，
疯子乱开枪，
我可能开一间店，然后路过的人我就把他杀掉，
对对 对, 對，
然后夺取他的东西，
很可怕。
这个老板有点像是这样的，
应该就是精神状态很差。
对，而且我觉得美国好像有一些州都活在那种就是西方世界那种感觉，
活在西方世界什么意思？
不是西方，就是那种西部牛仔啦，
哦哦哦，
西部牛仔随时就是拿枪出来跟人家火拼这样。
哦，就是都不沟通，直接拿枪杀这样。好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也跟左轮手枪的失主见面了，也就是老板攻击我手上拿的那把枪的原主人。
嗯，
我很抱歉我弄坏他的枪，所以我买了一把新的左轮手枪还给他了。
了解。
第三个，我跟这位失主成了好朋友，而那位非裔店员呢，杰克也转职到分公司当了我的同事。
哇，这转折就是那个帮忙他的非裔店员变成他的同事了。
对对对，所以这一切真的是电影般的剧情，没有别的
剧情啊。
嗯，
就是你觉得在好莱坞看到的电影会发生在我们台湾是很难想象，因为不可能说买枪像买个像便利商店一样
饮料
走进去，对，叮咚，然后出来就一把枪这样。
对，那也好险，这位凯文他算中枪了，不过算是有复原，也没有到很严重的地步，所以他应该有算康复吧。
而且我觉得他的枪法很准，就是他在回击老板的时候，他也是射老板的这个四肢，没有伤及到他重要的部位。
对，就是手臂跟右肩而已。
对，所以老板才有办法伏法，
嗯，
就是
去关
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要不然你把老板射死了，我觉得这个结局也不是那么的好。
对对对，
就是老板一定要坐牢。这个刑期我看应该是接近无期徒刑吧。
有这么多？
嘿，这个很严重，因为你持枪抢劫，
然后又偷东西，
而且你真的开火，
嗯，
所以你有杀人的意图嘛。
哦，
所以这个刑期在美国上非常的重。你看那时候孙安佐他买一把枪来组装还是什么的，刑期就差一点要坐牢还是怎样了，不就是出境嘛，就是
不能去美国。
对，再也不能去美国了。
嗯，
那更何况你真的是拿枪去反击，这个非常的严重啦。
好险这位凯文现在是平安的啦，就是祝福你，因为我现在不知道你人在美国还是在台湾，总是希望你健康平安。
是，那因为你姐姐也是在美国的纽约嘛。
哦，
其实那个时候最近啦，好像上一个月还是这个月，就是纽约的地铁有发生 开枪的事情，其实这个也是屡见不鲜，在美国来说，
因为当时呢是上班时间吧，那时候我姐就传给我一个讯息说，现在地铁有人开枪，可是就是说，因为当时人很多，我姐传这讯息给我，我以为她在那边
哦，尖峰时刻，
我吓到了，我想说你人在哪？你不是就是居家办公吗？
对，
那她就说没有，我在家里，可是我看到很多朋友因为在坐地铁。可能都慌张逃跑了，那好险那个人是隔天就被抓到了，就没事，那个人也是很激动，就像这个网友投稿那样，
对，
就这种老板啦，就是情绪很不能控制的这种状态下做的事情。那你刚好提到我姐在美国种族歧视的事情，其实她第一年哦，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租的房子，然后地点比较远，离学校有一段距离，所以她都要走一段路。他有跟我讲过一个非常可怕的经验，他走在路上，那是人行道，然后后面就有个应该真的是非裔人士，然后就讲了一些英文，骂了他脏话，那骂完脏话之后他就掏枪出来
啊，真枪，
是真的有枪，真的有枪，但是里面有没有子弹我不知道，
但是很可怕啦，
是真的枪了， 对， 對、啊、那就是有威胁到我姐，然后就骂了脏话威胁一下。那我姐的个性其实老实说，她本来是想要假装没有听到，就默默的
对
走开就好了。
但是枪已经抵在你的背后了，
就是她已经听到枪的声音，也看到枪了，所以她觉得不对劲，她可能会被攻击。于是呢，她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她就转过去骂了一大串脏话之后，她就用火速般的跑走了。
哦。是哦，
你知道那其实算是生死一瞬间，因为如果那个人里面有子弹，或是他愿意开枪的话，我姐可能就挂了。
哦，这真的很惊险哎！我不知道你姐有发生这件事情。
而且他那个非裔人士在骂人的时候是有种族歧视的话，
对，
就也是类似什么黄色猴子这种，
就是、黄猴子，
嘿嘿，
黄皮肤，
对对 对， 對，
清朝人之类的，
对对对
，Chink。
所以我姐那时候也是有遭受到这种很可怕的待遇遭遇啦。
就是面对持枪的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因应处理？因为我看到的是不应该就是回击，就是他要什么要求你就给他就好，因为你一回击他有可能就真的扣下扳机，
对啊，
你就人生就真的登
拜拜
登出了，对，
露稿。
可是像你这两个案例，他们都是有回击的，
因为我在想，啊、人在最可怕那个状态下，可能真的是会想要反击吧。
就是最后一搏，
对，就是我试试看，要么我就死了。
但是正确的做法我不确定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對，到底是要顺从还是要反击，这个真的不就不一定了。
对，好的，最后一则投稿来到了比较轻松的，这是算家庭生活的，这位叫做 M 小姐的，她写说，晚上呢，我跟我的先生都会在客厅各做各的事情，我趴在沙发上滑手机，然后脚呢是抬起来，然后一面脚底互拍，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就是很像很悠闲这样。那我先生呢，就从旁边这样飘来飘去，看起来好像很无聊，想要来捉弄我，所以就从正后方这样走过来，默默的靠近，想要弄我。就在他靠近我的那一瞬间，刚好我的脚往内拍，就完完全全的直接用力的全力的夹住我先生的鸡鸡。那因为我先生在家是穿内裤的，只有穿内裤，我可以完全感觉到夹扁的那个过程。
就那一坨就是夹住了，然后已经挤缩挤压到一个状态了。
对，结果我们同时就是听到那一秒就是夹的声音，那我先生就很娇羞的大叫，奔回房间埋到床上面。
小姐，那个不是娇羞，那个是很痛。那个不是，我更正你一下，那个很痛的。
总之他就跑回去床上，然后太太就是大笑啦，就是这样生活上的一个。
但有时候真的是不小心被踹到的话，那个地方很痛，
很痛，很痛，
是一种闷痛，我也没有形容。就像可能女生月经要跟我们男生去形容肚子痛那种感觉是什么，你们也很难去讲，因为这个就是性别上的生理上的一个隔阂啦，
生理上的特征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对
对， 對， 對，好，这就是今天以上的投稿。接下来要讲赞助喽，第一位是 EasyPay 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做 Lin Sing Cole， 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想要推荐一部 Netflix 的美剧叫做《谋杀犯的行程》，想要了解你对这部电影的看法，也很喜欢你们日常互动还有对时事的客观分析，加油。
好的，那这个电影呢我还没有看啦，应该是一部纪录片的样子哦。
对，它应该是纪录片。
对，我对于谋杀犯的这个形成的想法呢，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天生也有可能是后天，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变成谋杀犯的可能性，只要是你后天的环境是影响到你的话，甚至是你可能天生缺乏同理心，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有可能会变成谋杀犯。但是如果是你天生脑袋是缺乏同理心这一块的话，出生又是良好的家庭，你也不一定会变成谋杀犯，就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个人的看法。那因为我也是有读过一些犯罪的学说啦，真的啦，你不要再那种很轻蔑的笑、啊、
好的，
我是真的读过，
我知道我知道
犯罪理论，
有有有，你
要不然我怎么敢做这一块？
对对对，好，你是念书的人，我知道，说书的人念书的人，
然后呢，
好，接下来下一个赞助是 MB 3的朋友，这位朋友呢加入了最高级的方案，他叫做贵妇阿婷，他写说 Hi DK 弟嫂，会知道异色档案是因为有一天呢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贵妇奶奶那一集，想说已经很久没有人讨论这件事了，我基于好奇心就点进去观看，看完之后我就顺便看了一下其他的影片，觉得 DK 说书真的很有趣，又加上自己本身很喜欢听跟看刑事悬疑这一类的影片跟故事，以前华视有一部台湾灵异事件，我可是忠实观众，还立志想要考警校的鉴识科，但是一直到高三我的身高都还没有达标，就只能放弃了，希望一点点的赞助可以帮助到你们经营频道，爱你们哟，爱心爱心。
好，感谢。其实鉴识科应该不应该限制身高，因为你在做鉴识的工作应该是靠脑袋去制服别人的。
请问一下这身高是多少啊？
我不确定耶、欸、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限制、
哦、那邮局有限制吗？
我也不确定，因为我以前考国考的时候好像有限制。对啊，
可能还是有一些工作上需要身高是吗？例如说搬东西、嗯、还是。
对啊，
可能。
但是我能够确定的就是说有一些工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不能限制年龄跟性别。
再来下面一位叫做 Jamie， 他写说我是异色档案的老观众，之前一直都有在听 Podcast 习惯，最近才发现原来有 DKD 扫节目，小小支持一下，喜欢两人互相斗嘴的那种小小幸福感，未来继续加油加油。
好的，感谢你的收听。干嘛？你觉得我很敷
衍？不是啊，人家是说他喜欢我们的小小幸福感。哎、欸，你怎么知道我有幸福感？我没有啊。
我们斗嘴都是处在非常痛苦的状态，
而且是用力的想要吵赢哦。
对，
没有什么幸福感，
一定要扳赢对方。
对，
然后这是一场永久的厮杀啦，看谁会赢，谁会死掉。
对，一定要争到赢。
就像那个斗士有没有？就是 Gladiator。
又要讲英文，
罗马竞技场，然后我们互相在打斗，
没错，
然后有时候我会输，有时候他会赢，这样。
对啊，当然不可能永远都是赢家啊，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候我会被杀掉，头被砍掉。
好的，下一位朋友叫做轻松自在，他写说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频道呢，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有点吃力、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放弃了。某一天
好直白啊，
某天意外听到阿善师讲案件，于是我认真听回去故弄玄虚其他的集数，突然间觉得你们的互动很棒，让人着迷的听下去，于是我献上我第一次的赞助给你们，最后我喜欢 DK 的笑声
啊，这他又喜欢我了，
爱你们哦。
啊，是啊，这个转折蛮巨大的。对对对，就是他不喜欢我的讲话声音，但是他喜欢我的笑声，这样。
老实说啦，因为不是有一些人反映说你有些集数真的是声音
过于
让他很受不了，听不下去嘛。其实那些集数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状态真的不好，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就是责任感，就觉得说哎、欸、一定要做节目。
对啊，就是说你不能说你今天没有心情不想录，
对啊，
就不让你不录，这是不行的嘛。
除非是我们身体状况，就像我们那时候打疫苗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真没有办法，那就真没有办法。
哎、欸，可是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是有录，
我好一点的就有
录完没办法剪而已。
嘿，对，
那个时候是这样。
还有刚好有一天是遇到你车祸嘛，
对，
我也是没办法剪，
就突发状况的话，
对，不然其他都是有在录的。
就我们像公务员一样在上班，就一定要打卡打卡打卡这样。
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是。真的有用心在做嘛、
啊、
那因为那几集可能你真的是声音
状态上
很不好，
而且情绪上也不好，
还有没有喝酒趴的东西，
对，就是神仙水，让你快乐，情绪高昂一些这样子。
所以那几集真的是有被讲到很多次，真的是，
可是
对大家很抱歉，
真的是品质难以维持。但是现在发现这个9%的定律以后，一定要9%哦，4%不行啊，3%也不行。要9%的神仙水，我才能够维持这一小时的录音。这样，
总之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他的用心，就是他希望借由这个9%来改善这个状况，而且也改善了。希望你们看到他的进步。
就是情绪上一定要到位。
对，
这很困难的。所以你们现在看那些电视节目啊，就是那些一线的主持人。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辛苦啦，
我真的不得不说我很佩服那些主持人，
是
尤其是一天要录5集，
对，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心情一直维持在很高昂的状态，
对，
可他们就必须这么做，
对，
所以他们得到高报酬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是你一般上班族想象不到的，你要维持在一种高昂的状态下嘛。
像我记得小 S 那时候康熙来就有讲说，他只要一回家都是不讲话，
直接放空。
我可以理解，
灵魂抽干，
因为我们把这个精气神整个投入下去，然后结束的时候就这样，
对啊，我录一个小时就受不了，
更何况他是录一整天，而且他们还有常会有什么 NG 有没有？
对，
或者是一些就是什么别的行业的人，他们可能不太熟悉这种操作，可能就会耗很多时间，
因为你要费很多心力在听别人讲话，然后再
访问啊，
访问，然后再回应，
对，
再反应，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非常像这样的，只是会卡住。
对，可是小 S 不会卡住、啊。
对你素人的话会卡住，像我刚刚这样，就是我是示范一个卡住的状态，突然卡死，有没有？可是他们不可能的，他们在安康这么多工作人员靠你吃饭的。
对，而且你只要一卡住，或是耽误大家时间，你可能就会被骂。
是，
对啊，因为我们就是素人两个人，我们就是骂彼此而已，那就是这样啊。
我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徐乃宁当时会破口大骂，有时候你情绪到那个地方之后，突然被怎么样打断啊，还是什么？我可以同理说为什么会发脾气，但是跟曾国城相比，哦，曾国城的脾气就会这个控制的比较得当一些。我个人看法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录影结果可能要问我同学啊，因为我同学是有在上他们节目。那他最近有在台南开一间火锅店了，好，祝福他。
好的，我讲一下，因为我在台南 有工作一段期间，在一个媒体公司嘛，那也是有见到曾国城本人。
哦，对对对，
他有来宣传这个舞台剧。
是，
那因为当时
当时啊，有好笑的地方吗？
我们的主持人是一个男主持人，你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位。
嗯，
然后呢，因为他有时候讲话很慢。
对，
然后他访问的时候，有时候我不是说全部哦，有时候他真的没有准备的很用心
哦。
那次
答非所问的感觉，
没有到答非所问，就是反应不过来
啊。这是他自身反应，就是因为曾国城反应，您是训练出来就超快、迅速，
对对对对对，
非常。但是主持人很慢，慢半拍就对了。
那因为那天我必须要记录说他们在录音的过程，所以我就在录音室里面。然后我就看到曾国城这样脸色一变，
皱眉头了，
我非常的尴尬。
对，
我尴尬到不行，可是我又要必须拍照。然后我看到我们的男主持人没有发现，他并没有发现曾国城的脸
一变，他没有察言观色，
对，他继续看他的稿，继续念他的东西。然后呢，好，录完之后就要走了嘛，然后当然就合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呢？好像就等到下一次他们的舞台剧又要来宣传，结果就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
是
就是说曾国城那天非常的不满意我们男主持人的表现。
哦，
对，那我就想到，对，他那天脸色真的很难看。
哦，了解，
我才回想到这件事啊。
对，就是说你们男主持人跟不上曾国城的步调啊，
就是他好像有点暗示说你没有做功课。
哦，
你懂一下，可是他没有把话讲得那么明。
我知道，就是说你们男主持人是照稿在念，就是一直在昂这样子，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或是临场反应。
还有你没有问到舞台剧的重点
哦，就是他们宣传就是必须要提到舞台剧，可能就没有提够之类的，
就没有提到，可能提到60%，那你应该提到90%以上嘛，
或者是80%之类的。
对啊，没有提到重点，导致曾国城有 一些不满意。
哦，
这是我记忆很深刻的那一点，因为那个表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了解，
就曾国成垮下，垮下那一刻。
我不知道你讲这个，我要怎么收尾呢？
不用收尾，我自己收尾。
我前面在讲曾国成 EQ 好，一个一个 EQ 不好案例，
可是我
很棒，
没有哎、欸，他没有 EQ 不好哎、欸，因为他当下是没有说生气或是破口大骂，没有，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录完影，然后就走了，这样跟大家合照、啊哦。
对，
这些小道消息都是传来的，
了解，就是以前在那个行业得到的一个讯息就 對,
对。但是我可以理解，
亲眼看到这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曾国成心情、
欸。如果是真的是 EQ 很不好的艺人。当场就发飙了，
当然了、啊。
可是他没有，
没有，没有，
他就是觉得 OK。
嗯，
那也许我下一次这个行程我排开就好，
就是我不要了，
对，
我不要来了，
我避掉你们这一块。但是我不会当场给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难看。
对，我要讲就是这个啊。
对，
哎呀、啊，所以你说他 EQ 高吗？对啊 ，EQ 高、啊、
，EQ 高，
对啊，
当场不会发作。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很厉害。
嗯，
这是我学不来的，因为我都当场发作给你看。
对，而且非常没有水准，
而且会跟你很羞辱那种。
对，就是
不是婚姻，我们现在没有在讲婚姻，好吧？
是工作，
工作上的，
工作上我比狗还不如。
你不要乱讲啊！我是说以前啦，我以前呢在工作。那个场所、啊、我真的是随着我 EQ 跑这样。
你讲过，你讲过。
讲过。
OK,OK,、okay, okay, 好。那就欢迎各位投稿你各种经验，亲眼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悬案社会议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Easter 档案 DM 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吃饭跳舞还有商品的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然后我们最近的好物推荐就是马蟹内衣裤。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抱怨是什么，就是没有货。对，他现在真的没有货。他们的那个工厂呢，产线呢在赶，那就是请大家见谅。那那个折扣码还是可以用。那我现在就是在跟马先生，他现在在想办法了。对，所以
我们也会去跟马先生那边去催。
我已经催三天了啦。那他也自己很承认说，就是工厂的问题。
对啊。
他也在跟老板反映，所以这条线呢，我是有在 follow 的。好啦，那就是大家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就是还是可以私讯过来，或是直接客服到马蟹也可以。
对，
你可以跟他讲，他们都会处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 嫂，
我是 DK,
我们下次见，拜
拜。